诉我，在我陷入疯狂之前，我不完美，但也不完全邪恶，不然也不会有思索的时刻。
明天下午1:30，在台大物理馆，也就是小巨蛋旁边，会有一个活动，那就是科学月刊40周年。科学月刊在这即将迈入40周年的时候，曾经由林孝信这个发行人跑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介绍了好几次。我特别再提醒一下，明天下午1:30，在台大物理馆，也就是小巨蛋旁边，台大小巨蛋旁边，欢迎大家去给科学月刊捧个场。那还会有许多这个活动，包括颁奖典礼啦，包括演讲啦等等的。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单元 Joyce 时间。 Joyce，
嘿、
你今天要跟我们谈的题目好像跟学校学院有关。
是的啊，我是在这个前不久呢，在看这个，因为我如果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打开电视看社会新闻。我
知道，那你能吃？
我知道大家都很不喜欢看电视，可是对我来说，要知道社会的脉动，对，
就要吃饭
啊、要看社会新闻啊、嗯。我在差不多过年前后的时候呢，我那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哦，就突然呢，台湾的每一则社会新闻怎么都跟博士或者正在念博士人有关的。
好像是，
然后好像当然是在过年前后
杀猫的那个，有一个杀猫的跟博士有关。
过年前后呢，最大的新闻，我说社会新闻哈、啊，是那个新店的那个所谓的中指消哦、就是对那个救护车比中指那位，
他就堵住那个救护车、没想到他是博士班的学生，
是台大历史系博士班的学生啊、然后呢，也是在过年前后那阵子呢。最大的三色星新闻都跟一个新科的台北这个新北市的市议员有关，他的名字叫李婉玉。
哦，李婉玉，对
啊，他是、
他以前好像是个主播是吧？
他不是，他
不是主播，
他是艺人的女朋友，他交过好几个很有名的男朋友。
那今晚我就不吃晚饭，我就不吃晚饭，不看新闻。
他是因为跟立委约会而上一周刊这个封面的，然后他是
小高嘛啊，
然后他是这个。文化大学城乡所的博士班学生，
哦，他也是博士班的，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让我们看的是有点难受的新闻，是在现在要讲新北市新庄区啊、有一则新闻呢，是有一个很可怜的小孩，2岁的男孩啊、他爸爸自杀，他妈妈是通缉犯，所以他是被姑姑养。然后呢，突然呢被送进医院，因为他有全身60%的二级烫伤。
对的。
送进医院没多久，他就不治死亡了。
是他的姑姑。
啊，那这个姑姑有被这个被送办啊，然后这个姑姑呢，是不是博士班学生？他已经拿到博士了，是一个法律博士。所以我说，天哪，怎么这阵子所有的这个社会新闻都有一个博士班学生或者是博士嘞？
哦，不是，
对，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博士已经不是什么产官学的新闻，不是教育新闻，
不
是大学
新闻，
全部都是在这个社会版新闻啊、而且呢，大春你讲的没错，每次有什么虐待猫、虐待狗的，
那都是博士，
50%以上都是博士。
好怪啊！对，硕士已经逃过一劫了啊！
对，就现在都是这个博士班学生在这个博士又博士班学生在这个，所以我想说，我真的今天应该要来讲讲这个题目，为什么台湾的博士已经变得这么多，或正在念博士人多到说已经社会版哦、已经好像、
应该不是说整体的多吧，就是在社会版上多吧，不是吗？
我要说哈，其实我在看中指消的那个新闻的时候哈、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奇特的是说，因为在台湾哈，几年来有好几个新闻哈，就是说小孩子，照我来想啊，如果是陈那个瑞宝贝那个大爱台的那位陈凯伦啊的儿子，
陈凯伦，陈瑞，
陈瑞宝贝哈，他是一个
他也是博士吗？
他不是博士，可是我说他是17、18岁的小孩。那你要知道，我说台湾，我最近有两则新闻是小孩子犯罪，连爸爸都要被连坐的。我如果有小孩的话，我看这种新闻，我会吓死了这样子哈。一个是瑞宝贝那个新闻，所以你会发现压力都是在这个做爸爸做妈妈身上，因为马上的反应就是说，哇，一定是太宠小孩的。还有一个最近就是钟子萧，钟子萧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爸爸抠印军。那个节目这样子哈，不过呢，我也
替他的孩子辩护。
那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最惊讶的是说，我很难想象啊、当然，我比较熟悉的是美国，在美国，一个三十岁以上犯罪的这个做的错事的小孩啊、做爸爸妈妈要出来需要出来连坐的。 哦，就是美国的最可怕的新闻当然都是那种连续杀人犯嘛。
是，
我都不知道那些很可怕连续杀人犯的爸爸妈妈这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媒体不会去追他们。可在台湾会来追这个，台湾大家会来追爸爸妈妈，或者说爸爸会自己跳出来要来帮小孩子辩护。在我来讲的话，这个好像。好像你不能把三十几岁的人的行为拿来跟十七岁的比，所以我会想说，的确，我认为博士班学生，他延迟了很多人变成熟的年龄
啊。
因为其实钟子骁的那个行为，其实他非常像青少年的行为。
是，
他你不能说他平时不知道说党秋物是不对的，他就是那一刹那他无聊。
嗯，哎、
欸，他就最大，因为这个最大解释是他无聊，而且他当时没思考。
嗯。
他可能就是一个平时就是一个一肚子鸟气的人，
嗯
啊，突然背后的人一直叭叭叭，他不管后面那什么车，他不管那是救护车还是什么车，那不也不没有去想救护车里面有什么样的人，他就先抽一口他的鸟气再说。在我们来想，那是一个中学生的行为啊。今天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博士生，可是呢，老实说，他点出了一个现象，台湾的确现在有非常大量的博士班的学生，我们知道
他的整个心态跟
他是很不快乐的
状况。
那我最近呢，在《Economist》这个《经济学人》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在他的年度特刊里面呢，他呢有一篇专题呢，说呢有必要念博士吗？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也不是台湾的现象而已，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因为他这里面有在说呢，在已开发国家或正在这个，就他没有算那种非洲落后国家啊，他算的是这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家里面，所有的国家都博士过剩。只有两个国家例外而已，一个是巴西，一个是中国。
为什么在巴西和中国没有博士过剩？我可以顺便问一下。
好，可以哈。它里面有讲一个数据，在1970年的时候，全世界它只有举理工科啊，理工科的博士里面有一半是美国生产出来的
啊。
我觉得的确嘛，我们如果在七年，我们今天我们听到一个人是博士，我们还要去问他是土博士还是洋博士啊。如果是在二十年前，我们不会去怀疑他是土博士，因为当年台湾的大学都还没有博士班。所以我们一听到一个人是博士，我们马上想到说一定是美国，要不然就是顶多是欧洲的啊。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全世界一半的，虽然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 6% 而已，
是，
可是当年他们的博士，理工科博士占全世界的一半啊。可是他说呢，到了包括日本啊，也是在90年代以后大量生产博士的
啊，
所以台湾的时间跟日本差不多。
是，
我们开始有大量的土博士出来，其实也都是我们开始广设研究所啊。
是90年代以后。
90年代以后啊。然后呢，其实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看到台湾，我们现在只是看到台湾博士，所有的社会新闻都有博士而已。我是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叫新井123啊，他曾经写过一篇讲这个日本的博士太多的文章啊，他这篇文章是讲说呢，其实日本已经出现了博士自杀潮
哦，
哎，特别是这个学这个，因为呢，如果是学他里面说呢，如果是学医学医药的博士的话，还有可能很快找到工作，可是如果是人文跟社会科学的这种博士呢，能够找到正式职位的不到五成，所以呢，变成说呢，就日本有一个人出了一本书哦，这个叫做《高学历勤劳穷民》就是你已经拿到博士了啊，你工作也辛苦了不得了，
也很勤奋
啊，可是呢，还是只能够当这个穷人而已啊。然后呢，他说呢，特别是这种这个高学历的学人文的学社会科学的啊，他们的自杀率是一般社会的已经好几倍了。台湾至少还没有看到这个，
是因为穷困吗？
啊，这个经济学人那篇文章哈，有说全世界的 PhD 的学生啊，就是博士班学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不快乐。很不快乐哈。然后呢，所以呢，我说那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念博士真的是遥遥无期。特别是人文学科，我相信在我当年在伯克莱的时候，要念到一个比较文学的这个博士，都是要念七八年以上啊。我记得当年你记不记得水晶是念了十年以上
啊？
杨牧应该也念了七八年啊。然后呢，可是念完之后啊，还会有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的问题。所以我说博士的遥遥的不快乐，我们今天来讲说为什么钟子骁会无聊到那个地步，为什么他爸爸要保护他到那个地步。我们要想想看哈， 在台湾念博士的话，哦，不要说在台湾啦，全世界念博士啦，哈，
嗯哼，
你如果是念理工科的话，可能还有奖助金。或者说理工科的话呢，学费可能还可以减免，因为它可以帮助，因为这个教授接那些研究经费的话呢，他是可以发研究经费给学生，所以搞不好呢还有小小的收入。念文科、念社会科学的这个博士生呢，他的不只要付学费，而且呢他的生活费往往是需要父母支持的。
嗯哼，
所以当然他在经济上没有独立啊，我猜那个钟子萧那个车子一定是爸爸买给他的，当然他的精神上也不会独立嘛。
嗯哼，
那一个人到三十几岁还一直没有独立，我会说可能而且又不知道未来拿到博士之后能够干嘛啊，所以当然他会有一些对人生不满的征兆。
嗯哼，
那我要说哈。其实关于说博士过剩啊，我在网络上抓一些文章哈，其实2005年啊开始，台湾已经开始有博士过剩的报道了。
是
啊，就是说，我记得这个《中国时报》做过一个报道，是说呢，他去采访立法委员啊，立法委员说，只要是任何一个学校有任何缺出来，立法委员都会接到一大堆博士的请托电话，那常常一个缺就是200个去竞争，而且这个呢。有时候他说他有写说连王金平都还会正式的写一封信给大学校长啊，意思说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大学校长因为是王金平写信来嘛，所以呢我大学校长都还会有礼貌的这个回信说这个要有评审委员会决定这样子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立法委员还会拜托记者，拜托你不能写出我的名字，因为我们接受这种请托已经多得不得了，你再写出我的名字后我将来会接到更多这种请托啊。而且呢我看到一个中国时报的报道呢更可怕，是说今天是连康奈尔，在我们来想，康奈尔是常春藤名校，
是
蔡英文跟这个李登辉念的这个母校
是是
哈、连康奈尔念回来的博士，他在台湾也找不到教职，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去下田去做有机农业？可是做了有机农业没几年，因为种田真的，他去种番茄，种田真的是非常辛苦，
辛苦的是
啊，因为一个人
体力是吧、
而且一天到晚弯腰啊，弯着腰在水里面工作啊，有时候你小时候没有受那种这个肢体的训练的话，真的是。你就算这是很热爱大自然很热爱土地唯物真的也是做不来的哈，所以呢他做了几年真的弄了身体一身是病，所以只好又回大学去做所谓的博士后研究。我们要知道博士后研究的配的薪水是低得不得了的。好，所以呢我今天要探讨是说，我们都已经知道博士过剩了，为什么台湾人
还要去念博士？
还要去念博士。好，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题目哈、那我要先讲。
你到现在才破题哈，破了一把汗了。
好，那我先说一下哈，我们今天都会觉得说博士，你要有博士学位才可以进去大学教书。
是，
我要先说，这是一个很新的现象。
哎，
我要说哈。
这不是美国人搞出来的现象吗？
没错，这个大春我们知道是八世纪最有学问的人，牛顿应该可以排第一名，应该可以排第一名吧？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嘛，哈，十九世纪最有学问的人，我们随便想，达尔文、马克思，他们都没有博士学位。为什么他们没有博士学位？并不是说他们念不下去，问题是当年的大学并没有博士班。
在英国。
英国或者说在德国当年开始有博士的，也没有那么流行说你一定要念到博士才可以来大学教书或才可以来做学问。在历史上的绝大时候，我记得在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人哦，在理性感性里面有一个人被称呼成博士啊、可是那个博士指的是神学博士，所以说在19世纪、18世纪的时候，一个人被称呼成博士，我们第一个会想到他是神职人员，拿那个博士学位啊、是为了要进这个去进教会啊、去服务、去讲道的啊。然后呢，我要说呢，不要说念博士在历史上。几乎没有，除非你要是念做神父哈、事实上，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啊，一直到20世纪上半期，念大学毕业的人也一直是占人口中的非常非常少数。就是说，我讲不是中国，是包括说美国啊。我举个例子，我随便讲一下这个19世纪、20世纪美国最大的作家马克吐温、艾米丽狄金森、杰克伦敦。斯坦贝克、梅尔维尔，我讲法国的美国的梅尔维尔写那个白鲸记这个，
是
或者说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 没有人有念大学念毕业，
嗯，
很多人是连大学的门都没进去这样子，
嗯，
哦，如果是海明威跟那个福克纳的话，这两个够大的作家吧，他们都是大学进去，他们都是所谓的大学中辍生，
嗯，
哦，就是说在历史上的绝大时候啊。到二战之前，即使在美国啊，这个大学教育走在最前面的国家，大学有念毕业的人都非常非常少。
嗯
啊，然后呢，美国也是到了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啊，你去打仗的人，美国回来鼓励你说，哎，因为你去为国牺牲，所以美国政府补助你来念大学。
嗯，
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大学才开始广设各种的PhD
研究
博士班，嗯，哦，所以呢，美国要到也是到了二次大战后，才变成说你必须要有博士学位才能够教书。
嗯，
好，哦，我要说在台湾的话，有博士，
就这是一个大概五六十年长久的，
哎，
由美国带领起来的一种学院工业，
是
吧？
然后呢，如果是在台湾的话，要有博士才能教书，时间又比美国又晚了
。我们差不多是到80以后了。
我们看到前两年台湾有一个这个最畅销的回忆录，嗯，我记得是这个齐邦媛的《巨流河》。
是，
你就会发现齐邦媛他当年可以在台大教那么多年的书啊，可是他，我记得他是连硕士学位都没有。
是，当时有很多教授都没有，我记得大概有博士学位的是像是颜元淑教授了，朱立明教授好像是啊，有好多在此之前并没有学位。
在我来想的话，余光中虽然他没有博士学位啊，可是他如果是对，我相信他讲英文诗哦，讲解英文诗的能力绝对比后来那几个这个有博士学位的人还要好的。
嗯，他没有博士学位。
他是念到，而且他念的是文学创作的硕士，
哦，
他的博士学位是那个荣誉博士学位这样子
哈。
可是我说，今天有一个这个比余光中晚生60年的人
啊，
然后跟余光中一样，靠自学，那么对英文是有那么了解，有那种热爱，我相信他不会有那个机会可以
进入大
学教书了，因为我要说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叫做建制化了啊，就是它已经 constitutionalization 已经完成了，
已经变成 establishment 了啊。然后我要说哈，其实这个有点不公平，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取决于说你的年纪，你是不是生逢其时，还是你有没有你是生不逢时，对你的机会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或在日本啊，就是说都是这种90年代那个时候突然开始广设，每所有的大学突然都要转型成研究型大学的那个阶段，就那时候呢，大学的位置教职位置会开出最多空缺出来，就那一阵子而已，90年代。所以你在那一阵子呢，在随便拿一个不用那么等级高那么一流的那个博士学位啊，那个时候的空缺最多。
嗯哼，
啊，可是呢，等到那个突然呢，这个大学突然大家都转型成研究所，研究型大学了啊，博士那个研究所研究博士班多开那么多了，
嗯，
有一个泡沫之后就会有紧缩嘛，跟经济的那个循环一样嘛，
嗯，
啊，而且现在哦，台湾跟日本一样，都开始有进入少子化。我前三天有一则新闻，这个开南大学的校长说，五年后什么开南啊、实践啊、逢甲，啊，都会关门这样子啊，
嗯，
然后这个东西引起很多讨论，可是他讲的上也许有点夸张，可是这是对的。
是，也就是说学院它也会有一种景气循环哈，啊。那么这个工业到底要怎么维持，或者它该不该被更进一步的戳破呢？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在我们现场讲讲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念博士。 Joyce 依照我的记忆，我记得你是念了一段时间的，你是博士候选人。
我是所谓的博士中辍生，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一段，
啊，
因为基本上我对于自己是博士中辍生我觉得还蛮幸运的这样子，
啊，是吗？
我觉得我很 lucky 这样子。好，我先说，我因为我今天的题目是大家为什么要去念博士。如果说2005年开始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台湾已经有博士过剩，而且呢，博士如果说你将来为了是要学院派的工作的话，就是为了教职的话，因为有少子化现在已经冲击到我们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职教育，冲击到大学是迟早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将来有大学是一定会被裁撤，有一些大学教授是一定会失业的。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要去念博士？我讲原因，现在我来讲原因。第一，的确 很多小孩子在22岁、23岁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不想要马上进去职场找工作啊。这个就是104的老板这个杨继宽讲的，说这种人是懦弱。我不能说这个叫懦弱，我要说这是一个现象啊。我说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新一代的小孩子，他们对父母照顾得太好，所以他们对于独立自主的生活是，恐惧多过期待
啊！你说被照顾的太好，
对，他们被照顾的太好、哦、啊，所以因为都被爸爸妈妈管的这个、管得太紧，或者说呢带在身边太近了啊，所以呢他们对于想要独立自主的时代想要往后延。然后呢这个我说这个马上的我们在钟子萧上面身上就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增厚，已经都30几岁了，你还有类似青少年的行为，就是你的人整个晚熟了、成熟的时间。
而且父亲还要替他在电视上和这个指控的人或指责的人辩论。
因为我相信大春，如果你和我的话，我们是做爸爸妈妈，我店长说诶、你搞出来的飞机你自己去解决。那干嘛要call in？我还是他自己去call in啊？
你比我狠一点，你比我狠一点。
要call in，他自己call in，怎么是我来帮他call in呢？我如果我的话，我一定会这么想嘛哈、然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呢，给这个不是说这个小孩子的人生哦、可能在他在这个博士班里面一次耗，造成他自己的这个机会损失而已。其实对我们的社会还付出一个很大的成本，就是说让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晚婚，所以呢，造成的少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是
让将来大学会失业的教授。越来越多、我要说这些大学教授拼命鼓励人家、这个留下来念博士、这样子这些小孩子就是特别是
不他当然要鼓励他鼓励人家念念他才有学生收啊
啊，是没有错 他有学生收
他不是为了孩子
可是这是短多长空、到头来这些小孩子这些年轻人越来越晚婚生了小孩子越来越少将来会被裁并的大学就会越多、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是你一时、让你有学生收可是长期来说的话其实是让我们的少子化更严重的、
是
不过我要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小孩子成熟的年纪变晚了、第二其实呢在华人社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原因哈，就是说爸爸妈妈都希望小孩子的学历比自己高
是
我如果爸爸妈妈只念到高中高职就会希望小孩子至少要大学毕业、爸爸妈妈有希望有念到大学毕业就希望小孩子能念到硕士博士我到现在呢碰到那种博士拿到博士学位之后还没有固定工作的就是说还在学校兼职的啊，就是那种这个没有一算没有一个全职工作的、我都发现他们的爸爸妈妈对于小孩子是博士充满光荣感学历本身都充满光荣感
是
那我这个也不能说怪爸爸妈妈而已因为我们整个社会还算是还认为博士就是等于有学问有学问就应该有博士
就还看重学问
对于我们的那个这个好像说我们选总统也没有选几次就选出那个是个博士的那个比例还蛮高的我们两大党的党主席
以后恐怕都要是博士
两大党的党主席都是博士
是
美国这样40几任的总统也只有一个 PhD 而已、
哦、是吗
就是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威尔逊、就是就只有他一个是 PhD 而已、如果是那个像例如说我们都知道美国最伟大总统是林肯嘛林肯根本正式学历连小学的毕业都没有就是说台湾华人算是一个非常重视博士学历的一个文化整个社会上也都觉得说高学历本身是好事这其实是我说这个我们整个社会都要付出成本因为我们今天最大问题少子化都跟这个现象有关、第三、也是跟我们的学历崇拜有关因为我问过有一些朋友为什么要去念博士一定要去念研究所他们的原因让我听了真的是很好气又很好笑、因为他们大学没有考上台大所以呢、研究所就要去考台大
哦，还是要进名校跟
就是说是一个名校的迷思啊、就是说这个呢其实在新井123讲日本的那个博士过剩他也有讲到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你大学念的是二流的大学所以呢一定要进一流的研究所在日本呢这种现象叫做洗学历好像说你赚的就好像
洗干净的洗
对就是说你好像是说你的如果说你赚的是脏钱你要给它洗干净叫洗钱啊你如果拿到的那个你的大学学历没那么好看你要给它洗干净就是说要去上台清交的研究所其实钟子萧也是这样子你可以发现他大学念的是暨南大学
或者说这样啊就前一次月子做的不好你再生一个对吧把月子做好身体就补回来
天哪那叫洗小孩吗所以我说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都跟我们的学历等于学问学问等于学历的迷思有关哈
是
那我就说这个是第三个原因洗学历第四个原因哈其实就有点可悲了因为这个 东西是一个我们的国家也不是说我们啦，很多美国以外的国家都有的现象。这几年呢，我们的大学呢要希望能够，因为政府鼓励所谓要变成研究型大学，政府这个是好意啊，那我们也的确也说，我们多出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也多出那么多博士生的那个指导老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研发能力是一定有帮助的。我说，就算那些博士将来是失业，将来只是能够做那个博士后研究，我认为我们国家的研发
也对国力有贡献了，
研发力一定是有贡献啊。可是呢，这个就是《世界是平的》这本书里面呢没有写出来的，甚至有一点误导人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是平的》呢里面呢对美国的研发力最它非常优势的一点，就是它在比较美国的一年生产几个博士，然后印度一年生产几个啦，中国一年生产几个啊。我后来才看到有人讲说哈，那个有点误导。为什么呢？事实上美国的 PhD 的在世界是平的那本书出版的时候，美国的理工科的博士其实都已经生产过剩了。所以世界是平的，他只是说美国生产出来的博士不够多，其实他应该讲的说那个博士到底有没有学以致用，到底有没有有没有被浪费掉才对啊。而且国家的研发力也要看说你生产出来的博士是不是有做到最好的运用。这个是世界是平那本书没有讲的。
是啊。来，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你说了六次世界是平的。张大春跑新闻。Joyce 来为我们谈的就是那么多博士。你刚刚说你要找个时间谈到你自己为什么要觉得很幸运的很早就离开了这个博士的度。
因为我刚刚有说呢，这个等一下就会提到这里。台湾在90年代的时候呢跟很多国家一样，开始呢要把很多大学发展成研究型大学。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政策之前，包括我们的台青交也都是以教学为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博士班。可是呢后来因为大家要这个鼓励发展研究型大学的，我要说这个跟全世界大学开始争全球排名非常有关系。
对，我也记得多年以前并没有这个全球排名这个问题，是吧？
因为变成说你今天要进入全球排名，全球排名就不是看你的教学成绩，这是为什么每次那些上海交大的那个排名也好，或者说英国的那个泰晤士报的那个排名也好，都看不到法国大学的原因。因为法国那些大学都是以教学为主，所以他们的学生虽然素质很好，可是他们的教授因为法国是一个教学跟研究是完全一刀切的你要进研究你就进去所谓的他们的国立研究所，你要教学的话你才待在学院里面，变成说以这种排名来说的话，对法国大学非常不公平可是呢你要发展研究型大学，你就要广设博士班，要有硕士班，你要博士班硕士班的话呢，就表示说呢你可以有很多助教来帮你教学，所以很多那个大学部的课程不需要由教授来教的然后呢因为台湾又有高学费低学历的争议，低学费的争议，所以呢要节省这个教学经费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多一点博士生来负责教学，然后呢有博士生的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教授分担很多研究的工作这是为什么不只要博士生还要有博士后研究生，所以我会说呢，这个一个国家呢发展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非意图后果不是他意图的后果，就是大学生的素质会下降。大学生的素质下降原因是因为，当你这个学校发展成研究型大学而且开始想办法来用这个很多这个教学研究工作，赶快由这个研究生来分工的时候，来分担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大学的教学品质。
是。
然后呢，台湾的这个会有这个博士生那么多，还不只是因为我们在发展研究型大学，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学的生的学费的经费不够多。或者说大学生开始招生不足，所以呢就要用广招研究生的方式来这个
来弥补
然后呢教授当然是最希望能够最聪明的学生都能够留下来读研究所，因为这样子的话，因为教授也希望自己的助理、自己的教学助理跟研究助理是最聪明的那批人。
是是。
现在问题是说，这些最聪明的学生，他们离开学校进入职场，也有可能是最聪明的工作者。可是他们被教授一讲说，哇，你就适合做研究啊，你就适合留在学校啊。 而且呢，特别是华人的小孩，从小到大都是学会尊师重道的。教授讲说我适合做这个，他可能就相信了，他不会去质疑。
是，
就变成说很多人呢，这个就留下来，真的就是念硕士、念博士，一直念下去的，那一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而且甚至也不知道说他去做研究以外的工作，搞不好他的潜能完全不会输给他做这个博士的潜能。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讲到说，当年我伯克莱念一半就回来
了。你是念比较文学？
念比较文学然后呢，我念一半就回来了我没有念到一半了就是我念差不多三年，我27岁我回国的，因为有一个出版社老板送我飞机票这样子，我感激的不得了，而且想说没想到念比较文学的人竟然还找得到工作而且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自己 lucky 不得了，也回来了所以我到今天非常庆幸，因为我要说，当年我如果待在学院里面把那个博士念完的话呢，专门来研究那些结构主义啊，在读那个德西塔妇科啊，我可能今天讲的语言不会是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我会将来这里主义长，那里主义短，动不动就是一句什么现代性啊就是你们常常看那种
理论上啦
就是各种这个我要说，这是念博士的一个最大的缺点今天你讲 Doctor 是博士，我总觉得他有一点错误翻译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念博士呢，其实它一点都不博，它非常狭窄，因为博士讲的是一种非常深度的这个学问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今天在我讲不是台湾的，我讲的是美国那种一流大学你如果念的是莎士比亚的话，你可能4-5年间全部都要念跟莎士比亚有关的东西而已，你不要说你不会读狄更斯，跟不会读珍奥斯汀，不会读海明威，你可能跟莎士比亚同年代差个三十年的约翰米尔顿之类的，你都不会读了因为光莎士比亚这每一年呢，关于他而生产出来的新论文都够你消化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叫博士，它是叫侠士，狭窄的侠然后呢，我要说经济学人发表的那篇讲博士在全世界都有过剩那个现象之后，所以他不懂说，如果你适合做研，你如果适合做学术研究，你去念博士理所当然的你如果不适合做学术研究的话，你干嘛要去念博士嘞？他那篇文章发表出来呢，这个在下一期或下两期，马上他接到一大堆投书，那些投书都是正在念博士的，要不然就是正在做高等教育教学的就是那种什么欧洲大学联盟的人就投书了，意思是说做博士又不是一定要做这个学术研究做博士的话也有很多人可以去别的领域，在学术以外的领域也可以有很好的成就我要说经济学人这篇有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博士常常你的领域就是很狭窄我说为什么我很庆幸我回来，因为我们做出版，我们的关注的层面要很广而且我们要学会如何对大众沟通
是
可是博士你是一项是因为你的关注层面会变得很狭窄，而且你只要学会跟你的很狭窄的那一群读者，就是跟你同一科的人沟通就好了
是，
这是为什么你可以尽量的使用术语，用大家看不懂的语言来写你的论文所以这个训练跟外面真正的真实世界要求的你应该要有的沟通能力或研究吸收知识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从这个钱钟书曾经说什么是学问他说学问就是荒江野老屋中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如果说学问是这样，那么的确也就应该是那二三素心人彼此能懂就行了
好
这个跟整体的学院好像看起来是它整个目的是不同的。
今天我还是要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是做学术研究的料，那真的就是你的人生使命我还是鼓励你去念博士。
是。
我记得我在看一篇这个在讲看一本这个钱穆的回忆录的时候，他有讲说呢，他在余英时还在念博士的时候，就是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念博士嘛他在这个钱穆去哈佛大学遇到一个余英时的老师，余英时那个老师就跟钱穆说，我们哈佛捐给你们新雅书院那么多钱，以今天的钱算起来的话搞不好是好几百万美金，得到一个余英时都值得了那以余英时后来的学术成就，我们知道为什么一个余英时当博士生他的价值可以过好几百万美金嘛？因为余英时后来的成就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做学术研究的料那我今天是要劝年轻人你不要听你爸爸的话，不要听你妈妈的话，不要听老师的话，你要想想看学术研究到底是不是你一生的使命你如果还不知道你一生的使命，我也会建议你去先去外面闯荡一下
所以再回来选择都不迟是吧？
新北市新地标南方之星 京大器落成，收藏7600平壮阔基地，享受4500平花园泳池俱乐部，买对房子富贵一。